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深入推进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在中非关系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专家点评，不断推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展，共同创造中非合作更加美好的明天。节目中我们还将聚焦国新办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新闻发布会的部分现场内容。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各位听友，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6号发表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白皮书全文约21000字，除前言结束语外，共包括4个部分，分别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不断拓展新时代中非各领域合作，坚定不移巩固相互支持，奋力开创中非关系新局面。白皮书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相似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历史使命，把中国和非洲紧紧联系在一起。中非从来就是命运共同体，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国长期坚定的战略选择。白皮书说，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毅力观，为新时代对非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15年和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和北京峰会先后成功举办，引领中非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峰会上同非洲领导人一致决定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深入推进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在中非关系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白皮书说，中非双方高度信任，中非友谊坚如磐石，中国致力于不断巩固中非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非洲和平与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对非合作一直走在国际对非合作的前列，经过几十年辛勤浇灌，中非合作枝繁叶茂，成长为参天大树，任何力量都无法撼动。白皮书说，中非友好关系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考验，双方在关乎彼此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始终坚定地站在一起。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考验，中非携手应对，中非友谊得到新的升华，中非人民凝聚团结之力，能够战胜艰难险阻，铸就美好未来。白皮书说，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度调整，站在历史的又一个十字路口，中非更加需要巩固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双方将坚定不移深化传统友好，坚定不移推进互利合作，坚定不移维护共同利益，继续发挥中非合作论坛引领作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实走深，不断推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展，共同创造中非合作更加美好的明天。好，听众朋友，关于中非友好合作的话题，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所研究员贺文平女士分析说，
大家都很熟知这些台湾铁路啊这些历史，所以我们有 根据历史的这种跟从这个早期支持他们啊反帝反殖啊这个反种族主义的斗争，一直到他们取得独立以后，我们又支持他们取得经济独立，我们在非洲架桥修路啊，扩建港口，使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像尼日利亚有的村庄里，有的老百姓别说看电视了，以前连收音机都没有。好，那现在他可以打开家里的电视机，收到很多的这个电视频道的这些节目，这些老百姓有很实实在在的这样一个获得感啊和这个幸福感啊，大家对中国政策的好感，那都是由啊这些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来带来的。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中心主任张建平先生分析说，
因为非洲是集中了世界上这个发展中国家最多的一个大陆，那么他们当然也非常珍视这样的一个发展机会，所以在一带一路的这个框架下呢，很显然就是非洲和中国我们都是这个有发展共同的需求，然后呢又有这个经济结构的互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一带一路的框架之下呢，非常自然的就是我们中非之间就是要打造中非的这个命运共同体。我想这样的一个命运共同体呢，实际上能够使得双方有了一个更加长远的奋斗目标，同时呢也增强我们在全球社会就是全球化发展进程当中携手共进的这样的一种动力。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非洲华文媒体马达加斯加中非日报的主编王美瑜女士的感受。
今年一至九月，中非经贸合作各项指标呈现全面上升态势，其中中非贸易额达1850亿美元，同比增长 38.2%， 达到历史同期最高水平。中国对非全行业直接投资25.9亿美元，同比增长9.9%，已超过疫情前2019年的同期水平。成绩单背后是中非双方努力重新共克时艰的不懈努力。我们希望中非合作更上一层楼。
环球华人。
好，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新时代的中非合作。10月2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并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中国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吴鹏介绍白皮书的有关情况，并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以下我们来听发布会现场的部分录音。
你好，我是总台的央视记者。新时代中非合作白皮书是18大以来中国政府全面介绍中国同某一地区合作成果的首部白皮书。那么请问为什么会选择中非合作？谢谢。
我想这个大概也是各位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我们选择发布中非合作的这个白皮书呢，是因为中非关系非比寻常，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非洲和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中非友好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上世纪50年代起，中非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在发展振兴的道路上相互支持，真诚合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中非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始终坚定地相互支持。大家可能也都记得毛主席当年说过一句话，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那么今后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初心，我相信都不会改变。中非将永远做最可靠的朋友和最真诚的伙伴。第二呢，是中非合作是南南合作和国际对非合作的一面旗帜。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非务实合作快速发展。中国在非洲建设了80多个大型的电力设施，援建了130多个医疗设施，45个体育馆，170多所学校，为非洲培训各领域的人才共计16万余名，打造了非盟会议中心等一系列中非合作的金字招牌。中国企业利用各类资金帮助非洲国家新增和升级铁路超过了1万公里，公路接近10万公里，桥梁接近1000座，港口接近100个，通讯骨干网15万公里，网络服务覆盖了近7亿的用户终端，数字经济、航空航天、清洁能源、 新基建等新兴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的拓展。中非合作的成果遍布非洲大地，改善了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增强了非洲的发展能力，给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为国际对非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三是中非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国的特色大国外交的总体目标是推动建设新型的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相连，在推动国际格局变革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等重大问题上看法非常相近，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高度的契合非洲谋求联合自强和繁荣振兴的目标，得到了广大非洲国家热烈的响应和坚定的支持。中非合作兴则南南合作兴，中非发展好则世界会更好。新时代的中非合作将为构建新时代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推动中非关系继续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前列。
谢谢。总台央广记者提问。刚刚我们注意到您提到了即将在塞内加尔举行中非合作论坛新一届的部长级会议，那么想请您进一步介绍一下有关这次会议的具体情况。另外呢，我们还想知道中方将会在本次会议上提出哪些对非合作的新举措。谢谢。
确实呢，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将于11月29号到30号在论坛的共同主席国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举行，28号还要将举行准备这次论坛的高官会，我本人呢也会去达喀尔出席这个会议。大家知道中非合作论坛呢是3年一个周期的会议，所以啊这也是中非之间的一件大事。本届的论坛会议呢是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之后中非友好大家庭的又一次盛会，也是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在境外共同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实体外交。习近平主席呢将会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出席会议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国政府也会派出高级别的代表团前往达喀尔出席这次会议。疫情下中非双方坚持如期办会，这本身就体现了中非双方在相互信任与支持以及共同回答时代课题因应世界变局的决心和担当。此次会议将以深化中非合作、中非伙伴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为主题，评估2018年论坛北京峰会后续成果落实和中非团结抗疫的情况，规划未来3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中非关系发展的方向。本次会议上呢，中国呢将阐述关于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政策主张，宣布未来3年新的对非合作的重大举措。我刚才讲了，习近平主席将做主旨讲话，中方对非合作的主要新举措将由习近平主席来宣布。我在这里呢不便剧透过多，但是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比如在卫生健康领域，习主席将宣布对非洲方向的一些重大的应对新冠疫情的举措。中方也因应非方的要求，在贸易投资领域出台一些新的重大举措。当然中非合作论坛也面临着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双方共同探讨在数字创新、绿色发展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领域这个出台一些新的具体的举措。比如现在 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的课题，中非也当仁不让。我们这次啊，专门就应对气候变化将发表一个宣言，这也是第一次。总之吧，这次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也欢迎和感谢啊，在座的记者朋友们啊，拿出更多的时间来关注这次中非合作的盛会。谢谢大家。
谢谢主持人。南方都市报记者提问：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重大全球合作倡议，请问非洲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如何？中非一带一路合作是否取得了成果？谢谢。
确实，一带一路呢，是我们中国呀，在全球提供的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公共产品。那么在非洲方向，我可以说明确的回答你，是受到了非常普遍的欢迎的。非洲呢，是一带一路在历史啊和自然的这么一个延伸。大家知道600年前历史上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啊，就到过东非的西海岸，肯尼亚的马林迪岛附近，有一个村子啊，据说就有郑和船队的这个遗留。我们故宫博物院呀，也曾经派人啊去那里进行过考古发掘，确实发现了郑和船队的留下的很多的明代瓷器，所以这是有历史考古证据的。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啊，为中非之间应该说打开了通商之路。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以来，得到了非洲国家的积极支持和踊跃参与。截止到目前，53个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中，有52个以及非盟委员会已经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非洲成为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最重要的方向之一。也就是说，几乎我们在非洲实现了一带一路合作的全覆盖。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合作的带动之下，中非互联互通加速发展，亚迪斯亚贝巴到吉布提的铁路，肯尼亚内罗比到蒙巴萨的著名的蒙内铁路，刚果共和国国家一号公路等项目，应该说相继啊都通车了。吉布提啊，多哈雷多功能港啊，多哥洛美集装箱码头等有效提升了当地的转口贸易能力。一带一路向下的重大项目数不胜数，为地区的互联互通和一体化的进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前中非呢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为非洲发展带来更多的中国机遇。非洲自贸区也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实施了，非洲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的融合正在加速的推进，这也给中非合作带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中非双方啊，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抓手，进一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同非盟2063议程、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对接，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中非一带一路建设向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的方向发展。谢谢。
谢谢这边龚东少。我想问有关，还是想问那个有关一带一路合作的事情。有一种说法说，就是中国给非洲制造了债务陷阱。请问中国在非洲债务有多少？如何解决债务问题？还有比较细的问题，就是这次为什么不说峰会而召部长级会议，就年内还召开峰会吗？谢谢。
首先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是部长级会议。大家知道啊，中非合作论坛这个机制是在2000年开始成立的，从这个机制开始之初就是确定为部长级会议，只不过在2006年、2015年和2018年分别举行了3次峰会及部长级会议，所以 论坛机制本身的安排就是部长级会议。刚才吴江浩部长助理也介绍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北京以连线的方式出席这次部长级会议的开幕式，这本身也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对非合作的高度重视。那么年内召开部长级会议就是中非合作论坛这三年周期的举办的活动。关于你提到的这个债务问题，首先啊，我觉得债务陷阱的这个论调呢已经是一次陈词滥调了，已经被国际上的很多的政府啊、学者呀、研究机构啊通过各种各样的研究加以驳斥了。首先，这个债务陷阱的基本的逻辑是说，中国通过向非洲提供不可负担的这个贷款，在对方还不起的时候去没收或者说强占非洲国家的实物资产。那么请共同社的这位记者也可以做一些调查，哪一个在非洲的项目因为中国的贷款还不起而被中国没收了？你举不出来任何一个这样的例子。所以这个问题啊，应该说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因为中国的贷款而陷入所谓的陷阱。事实和数据啊也充分揭露了这一说法完全站不住脚，并且出于政治目的。我可以向你介绍一下啊，中国在对非洲的这个债务问题上的一些态度和来由。近年来，非洲积极致力于促进社会的发展，但资金不足成为制约非洲振兴的一个主要的瓶颈。作为非洲的真诚友好的伙伴，中方高度重视非洲在资金方面的需求，同时也非常重视他们的债务可持续性，坚持集约发展的理念，尊重非洲人民的意愿，立足非洲的实际，同非方开展务实高效的融投资合作，得到了非洲国家的一致欢迎。确实，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非洲一些国家陷入了一些临时的困难、暂时的困难。中国支持减轻非洲国家的债务负担，积极落实20国集团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的倡议 DSSI。在 G20 成员中，缓债金额中国是最大的，已经同19个非洲国家签署了缓债协议和共识。中国支持 G20 缓债倡议延期到2021年底，并同有关国家一道落实缓债倡议后续债务处理的共同框架。乍得和埃塞俄比亚的债权人委员会在共同框架下已经成立了，而且中国同法国担任处理埃塞俄比亚债务债权人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对于疫情特别重、压力特别大的国家，中国同有关方一道通过个案处理的方式提供了很多债务减缓方面的支持。中国已宣布免除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重债穷国、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国家截止到2018年底到期未偿付的政府间的无息贷款。新冠肺炎这个疫情爆发以后，中国宣布免除15个非洲国家到2020年底的无息的贷款债务。我觉得中方是认认真真的做出了我们的贡献的，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按照共同行动分担公平负担这么一个原则，落实好缓债倡议和债务处理的共同框架，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赋予国家将自己的份额转借给有需要的非洲国家，也希望多边金融机构、商业债权人也能采取积极的、更有力的行动，加大对非洲的投入，支持非洲实现经济自主和可持续发展，铲除债务问题的根源。解决非洲的债务问题还是要靠发展，非洲国家自己对于自己的发展前景也是抱有信心的，所以我们认为中非双方都有决心解决好 当前面临的战事困难。谢谢您。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